过去老话说我们中国呀，地大物博，看上去有一定的道理。总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能小得了吗？等于其他小国多少个国家呀？还有句话叫地大物博，说我们的产量、物产、矿产等等等十分丰富。还有人说我们国家是三山六水一分田，十分的话有三分是山，六分是水，一分是田地。这话是老话，现在计算起来不那么科学。其实有没有一分田呢？未必能有，山可是真不少。那么我们有13亿人口，人口众多，都想张嘴吃饭，没有田地怎么能行？因此说我们要珍惜土地，没有粮食就没有了一切。人这一生仰仗的是啥？就是吃的。另外呢，我们有些地方都是废地，穷山恶水啊，光秃秃的山什么也不长，恶水连鱼都没有。就拿我们前文书来说，我们的红军25000里长征，谈何容易？所路过的辖区都什么地方？穷山恶水啊，翻越了雪山，又过那草地，这草地都荒无人烟，人都绝迹。你说硬在这地方走，得牺牲多少人？为了北上抗日，有多少好同志是命丧雪山草地，一言难尽呢？贺龙看着了牛羊子，这是走草地走到第五天头上，这家心里高了兴了。为啥高兴？有牛羊就有吃的了。一看还有我们的战士在这守着，贺龙赶上前去就问：“谁在这负责呀？”过了一个中年人，30左右岁，行完军礼之后自报名号，姓杨，叫杨礼山，是一个营的营长。他向贺龙说：“贺总指挥，我叫杨礼山，红四方面军共济部的，也是指派看守牛羊的负责人。”太好了，太好了，礼山同志，你们辛苦了。杨以山还挺难过，对贺龙说：“报告总指挥，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接着他把牛羊遭到藏军骑兵抢劫的事儿讲了一遍。贺龙望了望剩下的牛羊就说：“好同志，不要难过，这不怪你们呐，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挡不住我们的北进，谢谢你了啊。”当下贺龙马上把自己供给部的人员给找来了，仔仔细细的计算了一下现存的牛羊数目和后续部队的人数，算来算去啊，每人每天连皮在内也只能分得1.25。您听明白，一个人分1.25就是一天的口粮。贺龙面孔严肃地说：“传我的命令，告诉同志们，我们6天的粮都在这里，但是不要怕，敌人没有追垮我们，饥饿也不会压垮我们，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贺龙说完了，带头第一个挺着胸膛出发了。他走过的地方黑水泛着泡泡，那千军万马也踏着他的脚印儿，向北向北，一起向北走去。简短结束，3天之后队伍行进到草地的腹地了，正好走的中心地带，许多人的粮食没了，生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有的战士饿的是摇摇晃晃，晃晃摇摇，扑通躺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这天晚上，部队又宿营了。贺龙拿着鱼竿想钓点鱼，可是找来找去不见有河沟，这得空着手返回来了。等到了驻地，他一看呢，勤务班几个红小鬼正在烧什么东西，滋啦滋啦还直响，还不时的往嘴里塞着。贺龙纳闷儿，到了近前仔细观看，也没看出什么来。小鬼们抬头看见贺龙，呼啦全站起来了，就说：“总指挥，你也尝尝吧，可好吃了。”说着递给贺龙一块。贺龙接过来塞到嘴里，他尝着尝，有那么点香味儿，就是嚼不烂，赶紧从嘴里又吐出来，拖到手上，就问这到底是啥东西。一个小战士拿过来一条皮带说：“就是它，我总指挥啊，这皮带也能吃啊，这玩意儿用火一烧，吃起来比黄瓜还嫩呢。”贺龙啊，一看呢，他们真会想点子。他们把那皮带啊，那撇头砍下去，剩下那一半用火烧着吃，拿棍子挑这皮带，在火上一烤，烤的那牛皮滋啦滋啦直响，上的起了一层小油泡泡，泛起的牛油啊，就滴得到火上了。这一滴到火上，火滋啦一声，瞬间一旺。贺龙看着这些红小鬼，心头不由得一阵难过呀，真好比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心想，这些娃娃正是读书的年龄，而今为了中国的革命，为了受苦人的翻身解放，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地里饥饿的连皮带都吃了，真叫人心疼啊。但是这几个小鬼每人吃着一小块皮带，把其余的留作第二天食用，就围着篝火背靠背的睡着了。这时的贺龙抬头望了望那颗明亮的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念着：三天了，再有三天我们就要走出鬼地方，就走出草地来了。说着容易，三天呢，真是难熬的三天，也是草地行军以来最艰苦的三天。指战员的体力啊，消耗的都差不多了，粮食也没有了，各种疾病折磨威胁着指战员的生命，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下了，烈士们的遗体排在了草地里长长的路上。最困难的是红32军，由于他们行进在最后边，沿途之上连草根野菜都没有了。当他们走到草地边缘的时候，4000多人的队伍就剩下了1600多人，而这其中还有许多人还生着病。要不现在咱们感觉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一眨眼一天，一眨眼一天，一晃一个月，一晃就是一年。啥原因？日子太好了，日子好了过得就快，日子不好过得就慢。为什么过去常有一句话叫度日如年呢？过这一天就赶上一年了。此时此刻，红军也包括贺龙在内，真是度日如年呐。贺龙、关向英率领着经过了与饥寒死亡艰苦搏斗的红二方面军战士，这天一早出发，到了下午3点左右，大家看到远远的有的地方冒了烟火，草地也渐渐的消失，路旁已经有了小山，而且还看到了石头。嚯，大家不由得一阵高兴啊。又走了2个时辰，见到了一片矮房子，看到了房子，指战员们都忍不住欢呼起来了，激动的互相拥抱。 什么原因？说明那个魔鬼的地方啊，已经远去了，可见这房子了，可见这地了，可见这石头了，所以感觉这非常高兴啊。等铺的矮房子近前一看呢，哎呦，这房子跟其他的房子都不一样，我这叫啥房子？又黑又矮又矬，仔细提鼻子闻了闻，还有点那样的味儿。关向英是个行家，他用手啊拍打着，同志们，这就是牛屎房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草地了。这些指战员们见过新式的洋房，住过砖房、土坯房，也住过苗家的茅草房、湘西的吊脚楼、云南的石板房、藏民的木板房，而像这样的牛屎房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啊，藏民多过游牧生活，他们把积存起来的并无臭味的牛屎既做燃料又做建筑材料。这些牛屎盖的房子很黑，还没有窗户，这也叫废物利用吧。就这天晚上，指战员们终于住进了房子，这对于连日来风餐露宿的红军来说，算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了，比六星级宾馆住着还舒服。魔鬼般的草地终于被红军指战员甩在身后了。时光到了1936年的9月1日，红二方面军穿过了天险辣子口，到达了哈达铺。这时这支队伍的指战员，您看看吧，一个个是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大多疾病缠身，穿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真像一支叫花子队伍。然而这是一支坚强的队伍，钢铁的队伍，百折不挠的队伍，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队伍。后人有《西江月》一首叹曰：一片茫茫草地，无情风雨迷离，黑水红星照鹤翼，铁流滚滚北去，浮波岂能相比，青史绝无记忆，革命精神盼云霓，古往今来第一。真是恰如其分啊。摆脱了草地，红军指战员们是兴奋异常，前面虽然还有敌人在，但红二方面军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口气吃掉了不可一世的中央军两个团。然后红二方面军按照中央的指令，在陕甘川边境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端宁夏。就在红二方面军开辟新根据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那儿出事儿了。原来啊，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川区建设根据地的时候，红四方面军也到达了甘肃的陇西一带。这个时候呢，红一方面军给红四方面军来了个电报，里面的意思是要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的北边，东到甘肃的会宁，西到黄河这一块地域发展，以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侧翼，策应红一方面军向北夺取宁夏，同时牵制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这样按照中央的部署，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在陕甘川地区就布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品字大阵。可是红一方面军呢，缺乏渡河的技术条件，只能等到冬天黄河结冰以后才能过河进攻宁夏。现在是1935年的9月中旬，也就是说红二四方面军必须在这里坚守两个月，而此时周围的敌军除了胡宗南的一个军之外，还有中央军两个军、川军一个师、 此外还有敌人在陆陆续续往这里赶。面对优势很大的敌军，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以及朱德和陈长浩都没觉得怎么样，可张国焘却打起了歪心思。咱没说过吗，这个张国焘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净歪点子。他心里的一想啊，红四方面军是他带起来的队伍，现在就剩下了不到4万人了，要是再和国民党硬拼，要出现了重大的损失，他张国焘啊就彻底失去了和红一方面军叫板的资本。所以他是老话重提呀，要求部队西进青海。为了让部队贯彻他的思想，张国焘就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召开会议，讨论西进的问题。可这一开会，朱德就激烈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坚持北上。陈昌浩虽然没有太激烈的反对西进，但他也比较支持北上，把这个张国焘气得简直不行啊，干脆拍桌子瞪眼，我不干了，我辞职，我不干了。心说话，四方面军是我的，没有我你们怎么指挥呀？朱德一看，既然你要辞职，那你就辞吧。但是他仍然把张国焘的名字挂上，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命令。张国焘一看又急眼了，我都辞了职了，为什么还利用我的名义？后来啊，他依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发布了西进的命令，和朱德等人是针锋相对啊，这是内部不和呀。以朱德为首的这些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时候连张国焘的铁杆粉丝陈昌浩也看不过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径了，就下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张国焘一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呀，他干脆跑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向徐向前、李先念等几位将领哭诉：你们看看，这陈昌浩、高杰、朱德、毛泽东想把我排挤下去。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呢，当时还不知道张国焘正在和中央对着干，还把他当成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就听了他的命令，让部队准备西进。这回张国焘可有了主心骨了。徐向前、李先念带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他们只要一走，你朱德、陈昌浩再有能耐也阻止不了红四方面军的西进。所以不管中央怎么下命令要求北进，不管朱德、陈昌浩怎么骂他，张国焘都是直若罔闻。可老天爷呀，不给张国焘帮忙，徐向前、李先念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刚到黄河的边上，黄河对岸就到了大雪山封山的季节，红军过去了以后，不管是吃穿住都会非常困难，所以折腾了十几天，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被彻底揭穿，红四方面军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进。那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这里就惨了。原本中央的意图是红二四方面军在红一方面军的西面发展，三个方面军组成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品字大阵，红一方面军西部的压力可以由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分担。结果红四方面军这么一折腾，红二方面军就孤立了，原本要对付红二四方面军的国民党军现在一起压向着红二方面军。压向红二方面军的敌人有胡宗南的新一军、王军的第三军、毛炳文的第37军、 这三个虎狼之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以逸待劳。此外，川军的一个师在川将孙震的指挥下，也开始向红二方面军侧翼迂回。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大骂张国焘是没用的，所以贺龙马上把任弼时、刘伯承、萧克、关向英等人召集起来商量对策。可现在的情况是，红二方面军可以活动的空间非常窄小，兵力也只有14000人左右，甚至敌不过敌人的一个军，武器装备相差甚远，所以红二方面军各领导一致决定36计走为上啊，向北撤过黄河的支流渭水再说，撤。可是敌人呢，上面有飞机呀，部队又是以逸待劳，疲劳万般的红军是跑不过他们的。刘伯承与川将孙震呢有旧交，两个人的关系不错，于是刘伯承啊就以个人的名义给孙震写了封信，劝说他不要消耗中国人的国防力量。这孙震也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原来跟蒋介石就有过节，所以接到刘伯承的信后来了个按兵不动。剩下的三路大军里，胡宗南冲在最前边，王军毛炳文是随后跟进。于是贺龙下令红四师担任后卫，掩护部队北撤。可红四师是一支疲劳之师，如何能够敌住敌人的虎狼之众啊？交火不久就败退下来了。胡军是猛追，不少指战员被胡宗南抓了俘虏。红四师败退的同时，红二方面军的主力也受到了从侧翼快速包抄过来的王军、毛炳文两部的袭击，损失是比较大的。这些嫡系的中央军战斗力比原来啊红二方面军遇到过的那些善于保存实力的地方军阀，跟那些人没法相比啊，战斗力强盛多少倍去。红六师的红十七团不慎被毛炳文的部队包围，装进了口袋，这一个团的战士宁死不屈，最后是全部阵亡。